今天大多数的人都会上网，都会依赖网络。虽然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人与人交往的渠道，但是虚拟社区与真实社会终究是不同的两个世界。你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吗？当你低头玩着手机，刷着屏，在各种社交工具上聊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你的身边或者对面就坐着你的家人和朋友，而你面对他们时却一言不发。五味杂谈，今天和你聊聊网络的出现到底是拉近还是疏远了人和人的距离。
好，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进入到今天昌鑫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我是刘畅。那么今天呢，在线上跟我一起主播今天这个节目的呢，是我们的美女主播雅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这段这个五味杂谈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在我们周四的这个五味杂谈呢，要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我们要回归一个小小的板块啊。那这个板块呢，是我们要做一个以前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这个最后一段，因为我们节目有四段嘛，在我们最后一段呢，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周末嗨起来的这么一个板块。那这个呢，我要跟各位好朋友呢，这个说一下。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第四段呢，还会把这个周末嗨起来的板块呢重新回归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呢就很喜欢，就是我们在每周呢给有一个时间啊，一个小小的板块，给他们讲一下在我们洛杉矶周围啊，或者在洛杉矶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吃喝玩乐有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去这个亲子啊、遛娃呀、什么的。所以说呢，这个板块呢，周末嗨起来，我们将在第四段啊，将在第四段，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一些很好玩的资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呢？刚才听了岛屿啊，这个岛屿呢是网络使人更疏远还是更亲近？而且呢，刚才我们在岛屿当中说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已经碰到了这种情况了啊，已经碰到这种情况了。就是你想一大桌人出去啊，然后大家都是坐在那儿，没有人互相说话啊。好，那么我们现在雅娟在我们的线上，哎，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好的好的，你好你好。
刚才掉线了，没关系啊。
对，抱歉，刚才掉线了，因为今天对信号不是很好，但是没关系，也不影响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沟通，而且就一下子好像就仿佛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就是关于网络时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你说真的要是失去了信号的时代，你说我们现在人怎么活呀？
是是是，
都依赖于网络，依赖于智能手机。
是我们这个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啊，网络现在是使人更疏远还是更亲近呢？我刚才正在说，可能你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一大桌人出去吃饭，本来都是好朋友，但是呢，应该在等餐的时候哈，应该是这个互相
聊天
呐、这是聊。结果呢，去了以后，哎，除了大家说，来来坐坐坐，就没人说话了，然后所有人全部低着头在刷屏，没有人说话。你知道那个气氛很奇怪，你知道吗？
呀，
那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我觉得首先我们都置身在其中，就是首先我自己还是要检讨我自己，经常比如说在吃饭跟朋友，甚至有的时候你想我们现在家人之间，比如说出去吃饭呀，或者在家里吃饭，我觉得真的就是不自然的。就会拿起手机，然后不自然的呢，你会发现你要跟当时的这种就是当下的环境就脱离开了，因为手机的牵连。对，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就会是这样的。那好不好呢？我觉得答案其实是我觉得答案是肯定是不好呀。我们
先不要着急来自我检讨好不好啊？我们先说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也问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非常的依赖网络啊，当然网络是给了我们很多很便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查一些资讯呐、甚至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有人工智能，哎，对 ChatGPT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很方便， 但是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现在你看又出了很多 APP， 它比如说那个 TikTok 啊，中国大陆的朋友这个抖音啊，对不对？我们还有这个微信啊等等，这些联络的工具 WhatsApp 这等等。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包括问雅娟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突发状况，或者是说故意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是24小时到48小时就是没有网络。
嗯，
就手机几乎除了就是能够只能够打电话啊，就是恢复到原始的一个通话功能之外没有网络。那你此刻这24小时和48小时你的内心会是怎么样？
恐慌啊，我觉得肯定是很恐慌。
为什么？
然后呢，就会觉得哎呀，一下子跟原本的这个世界，就是跟原本习惯的世界脱离了。对吧？然后甚至就会觉得很无助，这种无助呢，可能也来源于情绪，就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拿手机看东西习惯了嘛，就是你的信息的所有来源，仅限于因为网络、因为手机所得来的，一切都没有了，就是感觉跟这个世界脱离了。
好，你刚才说了两个关键词。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两个关键词非常重要，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在听这段节目的话，他们一定会跟你的大多数人我觉得心里跟你是一样的。第一个，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世界脱节了，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是不是？
对。
第二个，刚才你说了很重要的这个，就是说你的几乎所有的，那么就是说很多的社交或者是说很多的生活功能非常的依赖于网络，对吧？
对对，
特别是这个交往，特别是人际交往。那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基本上跟朋友出去就是见面，或者是或者是说跟好朋友跟闺蜜出去就是见面喝咖啡聊天的这种几率或者是说机会多吗？或者是说跟你在网上跟人交流的这种机会的话来相比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相对的跟朋友见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因为我也习惯于就是跟朋友之间一样面对面，尤其像我们女生在一起聚会，可能我们还要拍照呀、打卡呀，
没错，
就他可能是在一种必须 in person 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的事情，
对，
才能完成的一种氛围，是在网上比如说 online 是完成不了的。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比如说我还是习惯于比如说跟谁要谈什么事儿，我更倾向于别打电话，我们见面说，就我更愿意看见别人的表情，
也不要微信，
更对，就是我更觉得啊，这样对我来说我获取的信息更有效。
哦，那这个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那么你们见面之后是不是还是有那么一小段，比如说我们坐下来喝个咖啡 OK， 是不是还是除了就拍照手机先吃嘛，我们经常对不对，吃饭都是手机先吃，吃完之后是不是还是会有一段时间还是在各刷各的屏幕呢？
当然会，还是会的，就是但是得分跟什么样的朋友，就比如说我当然有一些比较很 close 的那种闺蜜的朋友，那我们在一起可能刷手机的这个几率就时间段就相对会少，因为大家真的就是见面开始聊各种什么八卦呀，或者是我们女人之间的这些事情啊，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无暇来看手机。
也就是说你现在使用手机只是因为你只在无暇的时候你才会不玩手机，除此之外的话基本上是手机已经变成你的一个身外器官，是吧？
对，因为手机的功能就是像您说，它不只是一个社交功能，比如说手机的时候它现在更多的功能可能你要用于工作，对吧？比如说现在所有你要是编辑一个图片呀，你要是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什么就是各种跟工作有关系的事情也可以完全一机在手，就完全能够做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难免，我觉得我就会把这个手机作为我必要的一种工具来使用，以至于影响我在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当下的应该干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氛围，相当于我就会因为手机一心二用或者一心多用。
那其实呢我也不好的习惯哈，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这个电子榨菜嘛，这个就吃饭的时候就翻一些什么老电视剧出来啊，下饭，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同感啊。实际上呢就是我太太也经常这么说我啊，就说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因为坐对面应该吃饭应该是大家互相聊天的时候啊，应该是远离手机的时候，但有时候你知道他会 会怎么讲呢？就是一种情不自禁。
嗯，
但是为这个事情吵架是常态，你知道吗？
嗯，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吵架是常态，啊、
嗯、
啊，所以说呢，刚才您我说了，我们朋友之间啊，朋友之间、
嗯，
你有没有那种因为就是说我们经常在网上聊着天的啊，那些朋友嘛、
嗯，
比如有时候还经常拉个群啊什么的。所以因此就减少了大家互相就是见面，或者是说这个反而见面就会觉得好像还没有网上聊得这么透的这么一个感觉，有没有？
我还真的没有，就是我属于那种还是要见面聊得爽，就是网络那端我还不大会聊、
嗯、
而且我吧还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微信这种功能，
嗯，
我可能更喜欢打字，我反而不喜欢发语音
啊。对，
就是
是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看每个人的这种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就像您说的，可能我在就是交朋友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跟我可能相对更选择于要见面，就是不是在网络这一端，让我看不到你，让我摸不到你，让我感觉不到你的气息的那种。
是，那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哈，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如果断网48个小时啊。那很多朋友就是说他比如说工作他也会被，有些人工作完全靠，因为我曾经也在这个自己的公司啊，还有在其他公司，我就出现一个，就一句话都可以用 email 去沟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就是很多公司他的所有的这个他也不是靠这个即时工具，原来我们传个有 QQ 的时候，现在不用 QQ 用微信了啊，那传个文件的话，以前没有这种即时的这个聊天的工具的时候，那 email 承担了很多的这种工作的功能。
对，
而直到现在，因为 email 它这个东西呢，它有个最好的一个，它会有一个凭证。
对，是的，是的，尤其在美国，我觉得
我发给你了，但你说你没收到，但如果领导检查下来的时候啊，他会说，哎，你看我是发了的，他有一个凭证，那
对的，
那 without 这个网络的时候，没有这个网络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真的就会像你说的抓狂。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待会儿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当面谈跟这个在网络上谈，特别是在亲人之间。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这种微妙的变化啊，我们待会儿回来。
好的，
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啊，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是美女主播雅娟和刘畅，一起来为您讲一讲这个网络啊，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啊，就是网络到底是拉近了还是疏远了人的距离，但是这个事情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就每个人的这种说法都是不一样的哈，有些人就是觉得我离开了网络我就是不能活。
嗯，
我就是不能活，但是呢，有些人觉得，其实网络还好了，啊，还好了。所以说，那个特别是对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你让他不上网，失去了网络，那真的是要命啊。
对。
所以他们跟这种父母之间的这种
交流，
完全就我几乎啊。就是这个在中国大陆非常的普遍啊，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就是说，你跟他说到网上的很多事情，或者是说，甚至他们更愿意，用明明可以，就是面对面说的时候，他更愿意用一种这个聊天软件的方式来跟你交流。
对，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在您这个在。中国的时候哈，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亲戚之间，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微信呢，这个功能它有很多人，就是他把如果是大家族的话，他会成立一个什么亲情群呢、啊
嗯？
什么什么，对吧？哎，我们家就也有这个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亲戚之间以前呢，就是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我们曾经常说的一句话啊。那就是亲戚之间应该要经常走动，对吧？不然的话，这个亲戚就会疏远，是吧？
对。
那现在呢？说实话，你觉得亲戚之间还走动有那么频繁吗？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就还不要说中国大陆，就像现在你说在美国，比如说他有一个大家族，他都是移民过来的，什么二叔啊、三婶啊，他们这个对吧？四舅啊，他们都移民过来了，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但是呢，他们也用这个微信呢，也会有这么一个群。那你认为这种 以前都是说，哎，我今天到四舅家去一下啊，三叔家去一下或者怎么样。那现在可能有了这种聊天工具之后，大家的这种聚会的这种不管是氛围也好还是频次也好，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那么频繁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像您说，它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就像您刚才说，哎呀，不要下结论太早，确实是如此。如果按这个话题来讲的话，那比如说，尤其像我们这种海外的移民来讲，因为不可能说我们，但是很少说有一些家庭是整个全家七大姑八大姨整个全家都已经来到了同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移民来说，那网络一定是连接了我们这些在天南地北各个地域的一些亲戚朋友，对吧？尤其像我，比如说我是独生子女，那我爸爸妈妈他们在中国，那我就很贴心他们的生活呀，那我们就会必须有个群，那这个群里面可能我的大哥呀，我的三姨呀，那可能在这个群里，比如说我爸爸生病了，那他们就会去看我爸爸，然后他们发一些图片呀什么的，这样我能得知啊。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是非常感谢，从家人的这种状态讲，我是非常感谢网络的，对吧？他让我能够也在当下里得知到
远隔重洋
资料，对，让我有安全感嘛，就这样讲话，让我有依托，让我有安全感。所以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如果说都是在这边的或者在同一个地域里面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群，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为什么？就减轻了就大家彼此的那种，就是你一定要走动，为了走动而走动。其实有的时候亲戚之间那种关系的联络，可能有时候靠网络也许更能够解决问题，就是也许还比那个亲自见面，我觉得更容易让彼此感情更深厚。因为人和人之间都是刺猬和刺猬的关系嘛，就是走近了反而不美好。就是尤其亲戚和朋友，就是尤其亲人之间啊，就是亲戚之间，但凡保守一点距离，反而会更持久啊。我是觉得
需要有个适当的距离感，是吧？
对，
因为走得太近之后，
但是又不失联系，对，又不失联系。
这个呢，您看，我们两个今天来讲这个话题哈，我们的这个话题是这个使人亲近还是疏远？实际上呢，这个你就站在了这个我们所谓的正方。就像辩论一样的正方，就
是
你认为亲近感比较多，是吧？
对。
但是呢，我反而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这个网络的这啊，我们讲这个网络，当然它的方便程度呢，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觉得这个网络现在，你说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像我们，比如说可以电脑啊，或者智慧手机啊，我们可以这个。很方便的，很自如的使用吧。那一般呢，就是年龄大一点的，那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些老年人，他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眼睛的原因，或者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网络的一个东西啊，对，因为他记不住，是吧？然后呢，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呢，他这个他不用不惯这个触屏式的手机，是吧？他比如说他还是，而且他看那个键呢，他希望看用那种大的那种模拟机的数字键，他可能用起来更习惯。因为一个人他从那个年代走来的话，他有他的这种生活习惯啊。
对。
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网络，你觉得现在他对老年人，对老年群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也特别好，就是很现实。我觉得这跟哪个国家都不一样，我觉得是全球面临的问题。就是当老年人已经跟这个时代慢慢越走越远的时候，一定是对老年人不友好的。
哎，
别说老年人了，就是现在，比如说新出来一些什么软件呀，新出来的一些支付功能呀，新出来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网络上必须完成的操作，
是
对于我这种中年人，我都觉得有的时候啊，就跟不上时代，就是你会觉得突然脱节。因为脱节，你也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对吧？所以我觉得，尤其在中国，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爸爸住院，然后呢，我妈妈一个人照顾他，然后呢，就老人家不会用打车软件呀，车都打不到，
是，
所以这个也很可悲，我觉得也很可悲。包括在国内有很多支付，你没有手机支付，你不绑定一个银行卡，你都支付不了，你都买不了菜。但是相反，那你有了网络支付，你老人也更容易受骗啊。比如我爸爸有时候闲着没事儿，刷刷这个视频，搞搞这个，看两下什么那个什么直播带货的，有用没用的他往家
一大堆保健药和这些珍贵的藏品就寄来了。
你再跟他们。 们讲，哎呀，这个是没有用的呀，这但是每个人要分泌多巴胺嘛，就是他
是
这些研究网络也好，包括研究游戏的人，他不就是往、他就是为了让对那个屏幕那一端的人来分泌多巴胺，一旦分泌了多巴胺，他就失去理智，就掉入陷阱，对吧？所以这个就，所以您说这个特别对，你说这个话题到底是非是怎样，是黑是白？
是因为我为什么要提到老年人这个话题呢？哈，因为在我们身边，所以看到的不管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亲人，还是我们看到的这种老年人，因为网络社会，我们现在都会说网络社会很便捷啊，对不对？
对，
你买个什么东西，你网上就可以下单了。人家就给你送来了哈，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去这个一些，特别是一些叫这个餐馆，没有菜单的，
对
吧？一个二维码在那儿，你说这种餐馆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几乎的，就把老年群体？当然，你说啊，这个餐馆它主要的这个客人的构成是这个
年轻人、
啊，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有一些餐馆现在，我觉得就是全龄化的餐馆，就是从老年、中年、青年都可以去的这种餐馆，他也开始搞这个事情。其实我就蛮反感，你知道吗？
对，而且就是所以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是还是喜欢有摸，还是我说的摸得着看得见。
是，
就像我现在即便点餐，我更喜欢这种餐馆里面是有图片的，就是我们讲menu 对吧？
他有个 menu， 他是可以就是纸质的，最好是。
对，我可以翻，我可以看得见，甚至原来的咱们的点单还有一张纸让你画勾的，对不对？都会有这种，就是这种原始感、朴素感。而不是一切都在手机上。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原始感与朴素感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要今天吃一顿好饭是吧，他一定是从约朋友进到这个餐馆，然后我们一起来点这个餐。
对，
我看完菜单以后，我就因为美国他是这样的，你基本上还是一人可以给你一个菜单嘛，对不对？你进去以后，我其实高级餐馆你发现没有，就还是把那个菜单 menu 做得越来越精美，没有人一个高级餐馆进去说中间给你摆个二维码，说你们大家你们这八个人就扫，
对，
没有，
是的是的，
一定是纸质
的
或者是说其他材质的，做得非常精美的一个 menu。 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高级餐馆它不这么做呢？实际上因为餐饮这个行业，特别是越高级的餐馆啊，或者是说越这个有人性化跟有温度的餐馆，它一定是把传统的这种用餐的形式完整的保留下来。
对对对，
因为看 menu 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形式化仪式化的东西。
对，这就像回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话题，就是说人们在科技时代是怎么样跟生活真正的融入的。比如说现在电动车和油车啊，就是传统车商，为什么我自己开过一段时间纯电动车，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不安全。比如说如果一个屏幕前面这个操作屏幕突然黑了，或者突然失效了，我连窗户都打不开。
没错，
有前一段时间那个传统车商突然集体发声说，我们要有电动车的发展，电动的功能，但是我们一定要保留传统车的安全性的功能键。
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像相当于您说的这个菜单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品质，它是必须性，它是不可替代性，
是
对吧？
没错，因为现在我们还看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安全问题呢，就是看到了因为网络时代，因为现在不是做这个电动车，现在我们这个中国有某些这个手机品牌他们也做电动车嘛，然后就推出了一些有的没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还让你去试，结果在试的过程当中就出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个就是说你手伸在那个后备箱，那后备箱开着的，当它关下来的时候，它触碰到你的手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回去，然后是很安全的，结果没有。
是的，
夹手的夹手，夹头的夹头。
对，是这样。我开电动车当时还有一个不安全点在哪，就是尤其孩子他对所有带钮的东西都很感兴趣。
哎，他去碰。
然后他去碰，你知道吗？但是就是这个，就是所有触碰的键，可能就
你都恢复不了，你都恢复不了，你还得拿到厂里去。
比如说我刚把我儿子放在车座上，我关上车门，他能马上打开，还没等我可能刚坐到驾驶舱，我还来不及帮他去处理这些问题，他已经操作了，并且已经得到了他操作之后的机能反应。
嗯，
对， 所以就是又回到我们说的，你说网络时代就是我觉得人类最终还是得保持着本身这种长，就是本身就是我们生怎么讲，生物体本身应该有的功能性和能力，就像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那你说最早原始人都是会吃一些生肉或者怎么样，就是那种生活状态不还反而不容易生病。你看我们现在都因为生活的太精细了，太好了，已经失去了本身自己身体的功能了。
是，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并不是在拒绝网络，而是网络它真的就像一把双刃剑。除了使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有疏离感，或者这个，而且就是在人和物之间，这种疏离和亲近感，因为你看哈，我们说一个车开得好，最好是什么呢？人车合一嘛，
对，
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跟您刚才说的，我们绝不是黑这个电车哈，因为是说开这个电车，你有时候就没有那种就开我们传统车的这种人车合一的感觉，为什么呢？待会儿我们这个金段工商服务，我们待会儿回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让人产生就是网络让人产生疏离感或者亲近感的这个跟物和跟事情之间的一些联系，我们待会儿回来。
好的，
刚才呢我们这个讲了网络上的这个很多的功能哈、很多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它是很多时候啊是为了让人更快捷更便捷，那么但是呢它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我们刚才说对那个不友好啊，对老年人可能会不太友好，至少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个能够让这个老年人觉得还比较，就是说能够比较容易接受或者比较容易上手的有一些功能。当然有一些你说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老年人就可以了啊。好，那么雅娟现在在线了哈。
对，抱歉，你看今天网络就是不给力、
今天网络不给力，你看，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当我们的这个广播哈、或者做电视的时候，我们在依赖网络。如果说今天是我们在一个 emergency 的情况，比如说报告一个什么风灾呀、火灾的时候，那如果连线的信号回来有问题的话，这个就很麻烦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网络使这个我们的生活更便捷，但是呢对老年人可能不友好啊。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说实话别说对老年人不友好，我觉得有些网络功能的出现或者是这个网络应用哈、它的这个反而使我们原本简单的生活变得很复杂，
更浪费时间了，
是，
对吧？比如说我们填一些表格可能用手写很快填完，但是网络你还要操作或者怎么样，
你在线提交的时候啊、你说现在我们这经常你到一个政府部门去办事儿的话，他现在就要求你还不能是电话预约，
对，
是吧？还不能是这，你必须是网络预约。那网络预约的话，那你就要在线的去，有时候而且有些网站设计的还不好，
对，
是吧？那个字儿还看不清楚。你说这种东西，连我们填起来有时候都冒火，是吧？而且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非常的宝贵的。
对。
那有时候真的，我经常为了预约一个东西哈，这一上午就没了。
是的，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就像您说，就是我们因为网络，就是我们不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个场景下的第一氛围，这个也是我有时候觉得体感会跟原来的感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原来去，你看就像现在我也一样，其实我比如说去超市买东西，我更喜欢亲自到超市去，而不是说我在我的网站上，比如说某一个购物网站上，
对对对，
我去购那个电子商品的这种。就我个人的习惯就是我依然还是比较喜欢亲自去，
特别是食物，
我看得见摸得着，对，然后让我觉得哎，这种状态又去付钱，这种是不一样的，对，
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这个在使用，而且呢你看我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实际上现在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哈，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公司，比如说我们使用那些，特别是使用那些服务，你比如说这个电话公司， 网络公司，就网络公司他们本人哈、啊或者是太阳能公司或者等等这种大型的，跟你这个还有水啊电这些公司，你现在打进去的时候基本上它都是机器人，
没有人接，
没有人接，然后他们是觉得这样做呢会省成本，省掉的是人工成本，但是给他实际上把他的人工成本全部转嫁到这个顾客身上来，作为了这个什么呢，我们的时间成本。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就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那个，
而且你转一圈有时候你家还找不到人，你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因为你比如说我今天他是承诺就是说啊，你比如说网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电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可以报告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维修免费的。他首先告诉你我免费维修，但是呢这个免费维修里边，当你打电话进去的时候，他先给你一个语音的提示，就说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让你回答，你对着这个机械你回答是还 yes， 完了以后他又再进入下一层菜单，告诉你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列表，这个有时候在网上也这样，他就是在电脑上也这样，或者是在这个电话里边他给你一个列表，就说你是不是这个网络掉线，或者你是不是觉得网速很慢，
就这么几个选项，
就这几个选项，其实不是。
对 ICS， 我你为什么我刚才会笑，就是您提的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做相声节目嘛，突然想到李伟健和武斌有个相声作品叫咨询热线。
对对对，
就是讲了，就是人本身习惯一个生活状态的方式突然改变成了线上了，然后所带来的影响，然后这种影响又是你觉得现在
他就是那个男性请按一，女性请按二，对吧？
对对
对，
对，
老年人请按三，小孩请按四，不男不女请按五。他这个我听过吗？这是这个，
对，
所以他们做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把他们的人力成本转嫁成了顾客的这种精力成本。我认为
是
这样。
是的是的，
那这样实际上这样的便并没有起到任何便捷，只是他们觉得很便捷。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人嘛。
对，
然后最后呢，我最近的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太阳能公司嘛，太阳能公司就是它就是这样，当我做了很多的机器咨询之后，终于哈告诉你说，如果以上所有的你都不对的话，那你就按个铃啊，按个铃，然后有人来跟你说话，然后结果呢，也终于有个人来跟你说话啊，说完话以后说行，我们可以给你维修，然后给你一个 schedule 说。最快的就是两周之后。那谁叫你的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谁叫你的问题在这个这电话或者电脑上解决不了呢？我们人工就这么多，你没办法。
对，是。
所以呢，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呢，实际上还这样延续下去还可以很多。实际上，这种网络给人和这个公司，这个我使用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公司，你说是亲近还是你会对他有好感吗？一定是疏离的。
一点都不会，对，一点都不会。
对，所以说网络呢，它真的就像您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您说的，它是一个双刃剑。那怎么用，怎么把它用好，然后呢，我们也不希望网络呢绑架我们，特别是不要绑架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让小孩一开始呢就沉迷到网络，这是每一个家长呢就必须做的功课。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大概就讨论到这里。我们进到工商服务之后呢，待会儿呢来跟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鲜的板块啊，也是以前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周末嗨起来的板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是长周末就要来了吗？这个长周末，第一个长周末就是这个阵亡将士纪念节。那么有什么好玩呢？我跟大家精选了一个我还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那么待会儿在我们的这个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周末嗨起来，我们待会儿回来。我们呢今天这个来跟大家说五味杂谈呢，这个周四，每周四哈，那个回归这个小板块叫做周末嗨起来。那周末嗨起来呢，今天刘畅在这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活动呢，我觉得是挺好玩的，而且它是在这个我们的长周末啊，阵亡将士纪念节的长周末当中来做的啊。这个我首先呢，我是非常喜欢圣地亚哥啊，圣地亚哥这个城市，因为它这个有几个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啊。这个活动是在圣地亚哥，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不妨呢到这个5月24号的时候啊，不妨到圣地亚哥去 参加这个活动。那圣地亚哥呢离这个洛杉矶很近啊，只有120迈左右，所以呢它的这个距离啊，对于洛杉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开车差不多就2个小时就到了，而且一路呢这个沿着这个5号高速公路下去呢，它的这个景色很美啊，景色很美，一路是海滨公路。好，那么我要跟您介绍的这个周末嗨起来的活动呢，是圣地亚哥一年一度的亚太文化节，要在这个小长假的周末5月24号热闹登场了。那这个亚太文化节呢已经举办到了12届，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不是刚刚听我们的这个广告，我们台里边也在征集大家的故事嘛，是这个亚裔这个传统乐，所以说呢这个亚太文化节实际上呢也是这个亚裔传统乐的一部分吧。它的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周六啊，5月24号啊，是这个就不是这周啊，大家看一下啊，应该是下周啊，这个5月24号周六的上午11点到下午5点。然后这个活动地址呢，这个地方呢我又要跟大家推荐一下了，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去过，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我觉得在城市里边，在世界上的这个城市里边都是一个最大的公园，叫 Barbora Park。 它是一个没有边际的非常大的占地，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城市公园，而在那个公园里边呢有各种的这种这个小型的湖泊呀，然后这个花草树木，而且它里边有这个很多的馆啊，有这个中国馆呢，这个日本馆呢，有这种各种不同的文化馆。那这个文化馆呢啊，甚至有澳洲馆呢等等啊。我记得就是20多年前呢，它这个中国馆开馆的时候呢，让我去做了这个嘉宾的表演啊，所以我对那个地方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地方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很漂亮的一个公园，可以大家可以去玩哈。那个这个活动地址呢在Barbora Park 的国际小屋的这个国际小屋啊，这个举行，他说是一个小屋，实际上那个场地是蛮大的，因为它里边有表演啊，有这个活动的表演。表演呢是这个国际小屋呢，它的英文是 International Cottage 啊，这个 cottage。 那大家到了那个地方，实际上它会有一些这个指引。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圣地亚哥规模最大的一个亚太裔传统文化庆典，第12届。在这个庆典当中呢啊，它有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团体呢要轮番的来登台，包括日本、中国、菲律宾、越南、韩国、缅甸、印度尼西亚，甚至还有的这个夏威夷、柬埔寨、泰国啊，这个台湾，以及呢这个波利尼西亚，这些这个凡是属于亚太裔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呢都会来参加这个活动啊。那么有精彩的演出，当然呢它这里边还有很多这个手工的摊位啊，有一些亚太裔的一些手工的艺术品啊，还有呢武术示范表演，而且呢还有给小朋友的这个电玩的体验区，还有密室逃脱，青少年朋友很喜欢的这种体验，而且呢还有主厨，就是喜欢烹饪的朋友，喜欢这个亚太风味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喜欢亚洲美食的朋友，亚太裔美食的朋友啊，就可以有这个去看那里的主厨呢现场的烹饪给你演示，一边讲一边教你怎么做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可以大家去参加的一个东西啊，可以参加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有一个Marky 他赞助了一个拉面大胃王的比赛，然后还设立了奖品哦。那如果您是一个美食爱好者，而且还觉得自己这是一个吃货型的啊，就是这个可以是个大肚王大胃王的话，你不妨去参加这个拉面大胃王的比赛。当然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什么呢，给我们的成年人啊，有这个美国和日本的两个著名的啤酒品牌呢有个精酿的啤酒区啊，合作，大家就可以品尝一下这个不同风味的这个啤酒，以及呢各种各样的亚洲美食大集合的摊位。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么多，还有呢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文化的展区，就是它会告诉你这个亚太裔一路走来在美国的怎么一个发展的这种历程啊。所以这个活动呢非常的适合 带着小孩啊，带着这个家里的娃一起去体验文化，也当然也非常适合就是喜欢拍照的朋友、打卡的朋友，甚至是我们这个经常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的网红的朋友去拍照啊，逛吃逛吃，然后呢轻松的度过这么一个长周末。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去那个地方呢，第一个它11点开场，开场呢如果你是看表演呢，那你可能要早一点过去，因为我们这个洛杉矶的朋友过去的话，你有2个小时的车程嘛，有2个小时的车程的话，11点开场的话，你可能9点钟出发还不行，可能还要稍微提前一点，因为那个地方呢停车呢不太好停，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公园，但是因为那天有这样一个活动呢，所以可能停车场就会爆满。然后呢他们在周围呢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就有很多的地方呢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场，所以你也不用担心。第二个呢，从这个临时的停车场呢还有这种接驳的班车送你过去。好，所以建议大家穿着这个带着自己的家人，然后呢穿着这个比较轻便的这个服饰，还有呢好走路的鞋子，跟带着这个防晒的帽子啊，然后去看这个活动。那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5月24号小长假的这个周末啊，在圣地亚哥的 Barbara Park 它有一个亚太文化节要隆重的这个推出，希望大家呢能够在那一天呢到那里去玩的愉快。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的所有的节目内容，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